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前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上次说过了，哥林多前书分成两个部分，因为哥林多教会属肉体的行为导致了教会的腐败，所以保罗就在前面的第一个部分里纠正他们的错误。
不过保罗不只是谈属地的事情，在第12章到第15章这卷书的第二部分里，他也迫不及待地要教导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属天的事情。在第二部分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先说明他的动机，那就是他不愿意信徒不明白忽视属灵的事，所以他要装备他们，让他们认识自己在神的教会里属灵的地位和角色，鼓励他们要在爱里切慕造就教会的恩赐，竭力多做主工，面对永恒得胜的盼望。
这么一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第二部分都是谈到教会的真理。保罗把它分成三个主要的题目，第一个就是上次我们所查考的12章，主题是在圣灵里合一；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次要开始查考的13章跟14章的内容，主题是最妙的道；那么最后一个题目就是15章所说的基督徒最后的得胜。
在我们上次所查考的哥林多前书12章里，保罗借着身体的比喻，把自己从圣灵所领受的启示说出来。原来信徒是在圣灵里合一，成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这教会按着三位一体神的位格，也在分别中有合一，在合一中有分别。
保罗最后用一句话总结12章，他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我们上次说过，切切地求更准确的意思应该是切切地渴慕。还有更大的恩赐在原文里用的是多数的名词，所以更大的恩赐不只是一个，而是有很多种。
那么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意思就是你们要切切地渴慕很多更大的恩赐。
对了，至于什么是最妙的道呢？在原文里这个道就是道路的意思，而且是单数，一条路。这么一来，我们就知道所谓最妙的道路其实就是最妙的一条路，或者最妙的一个窍门。
换句话说，如果信徒切切渴慕各种最大的恩赐，就必须要先懂得这条最妙的路，或者这个最妙的窍门。
保罗在13章就把这条最妙的路说出来，这条最妙的路就是主宰我们使用恩赐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就会在14章里看见那些最大的恩赐是什么了。
说到爱，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说，在希腊文里有三个不同的爱字，圣经每一次都非常小心地使用这三个不同的爱字，好让那段经文的真理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来。
不错，第一个希腊文是 eros， 就是肉体情欲的爱。这种爱是哥林多人最熟悉的，因为在他们出名的亚夫罗底神庙里天天进行的就是这种爱。
这也是我们受媒体渲染误导的现代人所以为的爱，其实就是性。
那第二个希腊文就是 phileo， 这是指兄弟姐妹之间的情分，真正的夫妻之爱也可以用这个字，这是人间最高贵的爱。
第三个希腊文就是 agapao， 这个字是新约圣经所用的最高级的爱，指的是神的爱，它不只是一种的感情，更是一种意志的爱。
agapao 的爱是一种没有条件主动的爱，这就是神的定义。因为神就是爱，他是这种爱的源头，除非他， 没有人懂得用这种爱去爱人，去爱神。
全部哥林多前书13章所用的爱字，在希腊文都是 agapao， 所以我们不能用世界上对爱的定义去认识这一章圣经，我们必须要从属灵的定义去了解它。当我们念哥林多前书13章的时候，每一次念到爱这个字，心里就要想到是神的爱，因为这一章所说的爱是不可以跟其他种的爱相提并论的。
有了这样的理解以后啊，让我们再简单的分析一下哥林多前书13章。
这一章圣经啊，不用讲，任何人读了都会认为它是非常的美丽，而美丽是没有办法分析的。我们不能够为了要仔细观察一朵花的美丽，就把它切成碎片，然后再把它恢复原状。
好在分析这一章圣经啊，我们还可以把它整合起来，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分析，我们能够看见的都只不过是从我们的角度所能够看到的一小部分，除非啊，我们用整体的眼光去领受这全章的经文。
那么，就让我们先从自己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章圣经，然后再用整体的眼光去领受它。
这一章大致可分成三段。第一段，第一到第三节，说到爱的价值。第二段，四到七节，说到爱的美德和表现。第三段呢，从八到十三节说到爱的永恒性。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段，爱的价值。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这里说到两件事，第一就是一切的恩赐、才干、能力，甚至物质的舍弃和生命的牺牲，都不等于爱。第二，爱是一切事情的动力。
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第一节是说爱是服事的动力，第二节是说爱是装备人行为的动力，第三节是说爱是献身的动力。保罗整个的重点就在说明爱的价值。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是一种假设语气，意思就是说，即使保罗有这种本事，可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说得天花乱坠，可是没有爱，他说的话就像是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只是一种吵闹的杂音，虽然热闹，却是空洞，没有意义的。
我们不是很会讲话吗？在某些话题上，我们不也是常常话匣子打开，就留不住口吗？保罗说，如果说话不是出于爱心，这些话就没有价值了。
其次，就是有先知讲道之能，这是宣告神话语的属灵恩赐。而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这也不是多数人都有的恩赐。再加上有全备的信能够移山，这三种都是在12章里提到圣灵按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恩赐。
可是保罗说，假如这三样很少人有的恩赐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他却没有爱的话，他还是一无是处。
第三节保罗进一步说，他如果把所有的都施舍给别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连自己的性命也舍了，可是呢，如果没有爱，不是为了爱而做的，那么这些还是对他没有益处。
有人也许会说，我连自己的财富、生命都舍了给人，还不算有爱心吗？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的确可以叫人称赞。可是保罗说，我是说他本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做这些事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事情，包括最丰富的口才、 又有先知讲道洞悉圣灵真理的能力，还有移山倒海的信心，再加上彻底的舍己，这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到的行为了。只有在神的教会，在圣灵所赐的恩赐里，才可能有这些事情的。可是保罗说，如果没有阿嘎帕奥，没有神性的爱，这些都没有意义。
保罗虽然用消极的比喻来说明爱的价值，可是他绝对不是说这些恩赐、才干和好行为都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他乃是说，像神那样的爱才是运用恩赐的动力。
对，像神那样的爱是宣讲神旨意的动力，是信心的动力，是善行的动力，也是舍命的动力。有了这种爱，一切就有了非凡的价值。接着我们来查考第二段。我们常常会听见人说，这一段是爱的定义，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我们说过，这章所讲的爱是讲神性的爱，神就是爱。我们既然没有办法，也没有资格为神下定义，我们也就不可能为神性的爱下定义了。
这么说，保罗肯定不是在这里讲爱的定义。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按照我刚才建议的方法，就是在每一次读到爱这个字的时候，就读成神的爱，这样我们就会体会到，保罗实在是在讲，当我们有神性的爱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美德跟表现。
这就是保罗所谓的最妙的道、最妙的窍门、最精髓的部分，就是透过信徒的生活，活出神性的爱。
现在我们就从第四节起，一路读到第七节，我们把经文里的爱字，照着原文读成神的爱。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的爱是不嫉妒。神的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这段经文三次提到，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其实在希腊原文圣经并没有是这个字，所以这几句话的句型应该是爱、逗点、恒久忍耐、有恩慈。爱、逗点、不嫉妒，然后爱、逗点、不自夸、不张狂。
意思就是说，圣灵启示保罗并没有要他说明爱是什么，而是说有爱在那里就有恒久忍耐、有恩慈，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
老实说，这是不容易翻译的一段经文，我们这么分析也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更用心体会这段经文，知道它的意思是非常的深刻，是超过我们言语所能表达的。
从第五节起，保罗为了精简，就把爱这个字也省略了，可是下面所说的都是出于同样的一个意思。
我们现在就来思想第一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谓恒久忍耐，就是不因为对方的态度而改变自己的耐性。忍耐不能没有恩慈，就好像花不能没有颜色，火不能没有温度一样。
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在基督里的饶恕就包含了他对人恒久忍耐的爱。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提到爱的时候，他也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按照罗马的法律，罗马兵可以随时征召被他们征服的人做苦力，强迫他们走一里路，所以被征召的人在走第一里路的时候是出于被迫的，可是当他情愿走第二里路的时候，那就是恩慈。
为什么被人抢夺了还要自愿奉送呢？当时的犹太人，甚至现在的一般人啊， 对耶稣的这种要求肯定是不能够理解的。
对呀，其实啊，这种人所不能理解的忍耐就是恩赐。当初彼得问耶稣，当饶恕弟兄几次？七次可以吗？这对于急性子的彼得，他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可是啊，因为根本就没有爱的品质在里面，他的忍耐就有了限制。所以耶稣的回答就说是70个7次，然后耶稣就用一个恶仆人逼债的故事来说明爱在饶恕中间是多么的重要。
爱是不嫉妒，我们从父母亲不会嫉妒自己儿女在各方面的成就都超过自己，就可以看见有爱就不会排斥别人的成就，别人的优秀。
接着，爱是不自夸，这句话的重点就在自这个字。自夸的人不一定需要拥有什么真正了不起的东西，只要他自以为了不起，他就能够自我的夸耀。自我夸耀的结果就是不愿意让步，不肯牺牲。
主耶稣正好相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不但消极的不自夸，更是积极的放弃自己所有的，选择了最卑微的形象，这就是不自夸的爱。
至于爱是不张狂，张狂就是炫耀，自吹自擂，这是自夸到表现出心里无神、目中无人的狂傲行为。有神的爱做动力的人，他的行为就绝不会是这样的张狂。
第五节也说了几个爱的美德跟表现，第一个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个被翻译成害羞的希腊字，原来的意思是不恰当的行为、不雅的行为、不光彩的行为，或者是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啊，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不用粗鲁、不顾他人的行为去冒犯别人。就像说长道短、出言不逊、没有礼貌的穿着打扮、男女间公开打情骂俏等等的行为。
其次，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原文没有益处这两个字，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不求自己的事。早期的英文钦定本圣经就把它翻成不坚持己见。
其实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精神抽出来的话，就只有两个字，就是舍己。这可以说是神的爱里面最高的表现，就好像基督的舍己一样。
是的，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向天父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个时候他就做了舍己的决定。
是的，接着不轻易发怒，在原文并没有轻易这两个字，整个句子简单的说就是不发怒。爱就是不发怒，这真是不简单啊。
可不是吗？神造的人都有七情六欲，人的责任就是要善加管理运用，可是人的罪性叫人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结果就造成了所谓的人欲横流。而神的爱是控制人，让人的行为不越轨的动力。既然脾气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有爱就可以控制自己不发怒了。
第五节所说的最后一个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句很简单明了，就是不记仇，不把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记在心里，准备以后算账。
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记载，主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累积人的恶，就是累积自己内心的苦毒。苦毒是比仇敌更厉害的杀手，它不但强害他主人的身心灵，同时也是神不饶恕他的理由啊。
第六节只有一句，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喜欢这两个字，希腊文用的是高高兴兴，是欣喜，英文就是 rejoice。
Rejoice 这个字和快乐是不一样的，它多半和一个人自己参与其中的事有关。比方说，一个人为着儿女的成就高兴， 或者他为了帮助朋友解决了困难而高兴。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在那件事情上有份。
这么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意思就是不要为了有份于恶事而高兴，却要为了有份于真理而高兴。
不错，神的爱就是叫人离开罪恶，愿意行善，要求自己和真理有关，而且为这么做而欢喜。
接下来就是第七节的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包容这个字在这里所用的希腊文就是涵盖，它的意思不是没有选择的无所不包，连罪恶也包庇了，不然的话就不是和上面所说的不喜欢不义互相矛盾了吗？
这个包容的意思还有分别出来的含义，比方说打开大伞邀请人进来避雨，或者打开自己的房屋让其他人进来躲避暴风。
不错，这也就是说爱有延伸涵盖的作用，它能够容纳一切需要的人。
凡事相信，就是对一切的遭遇都从信心的角度去接受，有爱做动力的人就不会轻易被环境打倒了。
那么凡事盼望，这也是信心的一部分，就是对神永远不失望。
还有凡事忍耐，这个忍耐跟前面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的忍耐在希腊文是不一样的字。这里所说的忍耐是指坚忍不拔的毅力。
这第二段从第四到第七节我们查考完了，这一段的文词非常富有诗意，即使翻译成中文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原文的美感，所以有人说这是人类笔下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们除了欣赏它文笔的优美，更应该珍惜它属灵的价值。查完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二段，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有了神性的爱，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美德和表现。接着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从第八节到十三节，那是说到爱的永恒性。
保罗在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就总括了一切，他说爱是永不止息。
这里也和前面第四节一样，在原文里没有是这个字，整句话应该是爱永不止息，这实在是一个神所启示最伟大的真理。
的确是的，保罗从现实的角度用一些会过去的事情做对比来说明爱的永恒性。他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保罗为什么只提先知讲道和说方言这两个恩赐呢？我们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过，哥林多教会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可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属肉体，这些他们所引以为傲的恩赐反而成为他们嫉妒纷争的绊脚石，所以保罗特别在这里要提这两个恩赐。
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在14章也特别用很长的篇幅来解释比较这两个恩赐。其实所有的恩赐都跟这两个一样，有一天都会过去。我们要注意保罗所提到的这些恩赐都是神赐给教会的，只要教会存在地上一天，这些恩赐的需要跟价值就存在一天。
因为啊，恩赐是为了有限的人而预备的，可是当主再来教会被提以后，我们就不再需要恩赐了，一切真理的知识也都不再需要了。到那个时候教会要面对面见到完全的主。
既然恩赐在现在的世代有用，在将来神的国度里没有用，这说明恩赐的有限性， 它完全是为了地上的教会跟信徒的需要而赐下来的。
所以接下去保罗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把自己比作小孩子，从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对知识的领悟，来说明教会将来会是个怎么样子。
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比起将来在天上的情况，现在地上的教会就好像小孩子，是幼稚而无知的，需要这些恩赐来帮助他成长。可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就好像孩子的成熟长大，这些帮助孩子的恩赐就不再需要了。
十二节，保罗又说了一个镜子的比喻，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从前人用的是铜镜，是把铜的镜面擦亮，利用它反射来照东西的，所以看不清楚。即使是现在，虽然我们用水银度量的玻璃镜面来看东西，比用铜镜看得清楚，可是究竟还不是实际的世界。
可是到那时，主再来，教会被提，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就要亲眼看见主的实体。过去想象里的东西，神国度的光景，都要实实在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到那时，我们有限的属灵知识就要被对神无限的认识所取代，我们有限的生命也要被神无限的永恒所取代。
所以保罗在最后十三节的结论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如今长存的意思就是现在还继续有、继续需要的，也就是现在还有的是信、望和爱。
嗯，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靠着信心跟神和好，得到基督永恒恩典的救恩。等到我们面对面见神的时候，信心的果效已经完成了，所以信心到那个时候就不再重要了。
至于盼望，是叫我们不至于羞愧的品格。到那时，当我们所盼望的荣耀已经临到成为实际，我们也就不再需要盼望了。
所以信心跟盼望虽然在今生是需要的，在来世却不再需要了。可是爱却不同，爱，神的爱，神爱的品质，不管是在今世还是在将来的国度里，都是永远需要、永远重要的。这就是其中最大的是爱这句话的意思。
最大的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不是指大小，而是指重要性和品质的崇高伟大。也就是说，神的爱超过了信和望。
有了对这个属灵基本的认识，我们就可以用爱做基础，继续从十四章去思想怎么样切慕属灵的事，也根据这个爱来判断什么才是最大的恩赐。
弟兄姐妹，就让我们根据阿嘎帕奥神性的爱来继续查考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
神祝福您。